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看到底佛陀讲了哪些偈颂。说完那些偈颂过后，然后佛陀就离开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偈颂的部分呢，你自己在做一些记号哈，就是我会从英文的版本那个部分来讲，然后它对应那个汉译的版本哈，第几句，或者大家可以先把那个号码标上去，比如说在你们的34页，中文的部分不是有那个偈颂吗？对不对？哎，然后以若干言语，那个你就写第一颂，你就这样顺那个次序下来，一二三四五，四句就是一颂，以若干言语，那是第一颂。遂生自断命，这是第二颂，有吗？然后第三颂就是旷奴小言嘛，哦，旷奴小言嘛。第四颂就是麻利则述说，对不对？你就这样子把那个号码编上去，所以你待会看到这个荧幕上，哦，荧幕上黄色的，标上黄色的。然后前面有他的号码的，那你就知道说这一段英文的这一段呢，跟我们汉译的哪一个偈颂是对应的？汉译的我就是照着次序这样子写下去，就照着次序。哦，汉译的第一颂，哦，就是在34页第一颂，一颂一颂。所以汉译啊，对不起，英译的就是。我看一下有几颂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颂。音译的它就是一个段落就是一颂，一个段落就是一颂。哦，我会顺着音译的顺序讲，所以音译的第一颂就是对应我们比较接近我们汉译的第六颂，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从这样子来看，所以它的意思是很接近了，但也不一定完全对得上。但是还很接近，所以这音译的第一颂里面，他讲什么呢？我们先看第六段的部分，他是佛陀是这样子讲，佛陀讲说，当很多声音在喊的时候，the voices shout at once，当很多声音在喊，就是吵架的时候啊，很多声音在喊的时候，哦。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愚昧的，是不是啊？你看不到自己是疯子，但是旁边的人看了，这个有问题，那个疯的，对不对？但是当你在这个什么生气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是愚昧的，看不到自己是疯子，他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哦即使僧团已经在开始分裂了，然后 the Sangha is being split，这僧团在分裂了，都没有人 none thinks himself to be at fault，没有人认为自己是错的。佛陀把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受先讲出来。虽然平时大家和好的时候，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吵架，吵架我们就会分裂，那现在摆在眼前。僧团已经在渐渐的分裂了，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呢觉得自己错，还继续的怎么样？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在斗争，在争吵，所以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愚昧的。然后，they have forgotten 第一个偈颂哈，他们忘记了那种为别人想的。语言，就是会为别人想的语言，那当然，在庄老师那边，他是翻译什么呢？他们已经忘失了贤智者所说，所以你看到那个没有标上黄色的呢，那个是庄老师对英译本的翻译，你可以参考来看。如果你完全听不懂英文的，看不懂那英文部分，你可以看那个中文的，没有标上黄色的。 所以他们只是考量，他不会考量，他们不会，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没办法想象，再去同理，再去体谅别人的言语啊，也不会讲出一些为别人着想的言语，他只会怎么样呢？想到自己想要讲的话，是不是？你生气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只想说我要把我的东西表达出来，然后你心里越急。那个血液越沸腾，心跳越加速，你越讲越乱，越不能够如实的表达自己啊。所以他们口无遮拦 and call their mouth，他们口无遮拦，只会在那边呢一直在喊，一直在叫嚣，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呢骂啊。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引导他们？或者是你可以讲，他们不知道是谁引导他们。是从佛陀的角度来讲说，他们过去都是佛陀在引导他们的，现在佛陀即使来劝他，因为他们都在那种气愤当中、生气当中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老师是谁了。第一个解释，你可以这样子去联想，因为偈颂都，他可能解释的都有很多种。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失去理智的那种情形呢？引导出他这样子的行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忽略了。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失去理智了，然后呢，整个行为表现都非常的不理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如果你看汉译本的话，汉译本是在第六颂比较接近这一段啊。这些比丘有没有对有智慧的人起嗔呢？比如说佛陀是有智慧的人啊，佛陀劝他们，他们有没有听啊？他们已经失控了，不听。所以嗔向慧真人，口说无赖言，继续的讲一些没有理智的话，甚至佛陀劝他们讲说：“佛陀，你不用劝这些事情，他们这样对我，我一定要这样子以牙还牙对他们。”你看，口说无赖言啊，毁谤。世尊啊，他们的老师，他们都忘记了，他们毁谤啊，然后这种表现呢，是下贱非智的，没有智慧的表现啊，不是完全对得上，但是很比较接近，所以我才把它归纳在这一个部分。但是如果英语的英文的音译本的第一颂，如果你硬要跟汉译的第一颂呢？那完全是对不上的，你会发现是完全对不上的。音译的第二颂啊，任何人 abuse 可以说是比较属于呢虐待你啊，伤害你啊，他这边翻译是骂了哈，或者是 struck 打你啊，或者是征服你啊 defeat。任何人把你征服了，或者是掠夺你，rob，侵占你种种，然后那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想法，harbor 就是 harbor 就是一种航行嘛，对不对？那么整个内心里面一直在想着说他伤害我，他打我。他征服我，他掠夺我。你如果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请问你的嗔恨会平息下来吗？不会。所以这是音译本，他在讲这个。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子的 thoughts，就是这样的想法，hatred will never be allayed。这种生气，你内心的那种生气，那种怨恨不会被平息。allay 就是平息。Never be allayed 就不能够被平息，所以比较对应汉译本的，就是第五句，对不对？你想要用嗔憎来指嗔的话，不可能的，只有忍才可以指嗔，这是一个很尊贵的法。所以你的心里面一直不能够接受，一直认为说对方就是在伤害你，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嗔恨冤结是不会被平息下来的。 值得我们，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这部经拿来当你的早晚课，是值得我们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值得我们去反省了，对不对？我们从小的习惯，从小的习惯就是养成，我们没有把好的养成，我们习惯把坏的养成。我们被欺负，我们就想说我要欺负回他，人家骂我，我一定要骂回他。我们从小的的想法的教育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发现说，当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慢慢发现说，我不见得会骂赢他，或者即使我怎么样去骂都好，怎样生气都好，对方可能过得很好，我不见得会伤害到他。但是首先最起先，我们在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已经伤害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说一开始你可能没办法接受，哈，这是什么哲理嘛，你没办法接受，这是什么生活哲理。但是如果你每天念每天念，你的心里面的怨恨会随着你这个法的熏陶慢慢的不一样，你会看到，你会领悟，你会慢慢领悟，诶，我换一个心态去看的时候，也许我不再嗔恨的时候，很多事情慢慢已经走得更越来越顺了。所以我才想说，他有时候他的功效会比你念阿弥陀经、念那个什么楞严咒还来得直接有效。为什么？因为他让你不断的自己去反省。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老师也有提到，其中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太容易嗔恨了。然后很多病因，不管是有正面的报告的医药报告，或者是没有正面的医药报告，大家都知道嗔恨过后，一嗔恨嗔心一起，我们身体的毒素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伤害到谁，我们常常都在伤害我们自己，奇难杂症就这样子来了。不见得说你生气过后事情就会圆满，事情就会变好，见得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在没有办法之下呢，最后还是选择生气对抗，对不对？所以这部经你一直念一直念的过程当中，会转化你给你内心的转化。第三句它是这样子讲跟前面有大概有提到了怨恨不会平息，怨恨你想用嗔止嗔的话不可能的怨恨不能平息怨恨。要平息怨恨呢，只有不怨恨， non-hatred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fix ageless law， 这个法是不变的，是比较属于真，但是这句就跟刚才的，就是这个法是尊贵，有一点接近了有一点接近。那我把它对应跟汉译的3A、3B 或者是4A 你看这个 AB 的话，就是说前一句四句里面的前两句 ，B 的话就是四句里面的后两句，这样子。我说不完全对应得上，但是是勉强的去对应它这样子而已怎么来读这一句汉译本的 3A 呢？它是要我们去反省小小的口角都不会让这个事情变好，不能够治和和，小小的口角都不能够治和。那你一直在骂，一直在骂，骂得很严厉，能治和和吗？所以我应该是用问号会比较容易解读这句。所以我们人是讲，我们在骂的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是越骂越厉害，越骂越厉害，对不对？越骂越大声。那小小的这样子不和的情形，都没办法把事情平和下来了。然后你骂那么大声，一直在骂，长时间在骂，长时间在对抗，难道会和和吗？他是在要我们去反省这件事情所以只有不怨恨才能够止嗔，这是 不变的法门啊。这边第四句哈，英文的第四句哈，很多人啊，就是说一般人啊，不了解。我们首先要制服的是自己，我们只想说我要制服他人，对不对？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我要征服他人，我要胜过他人。很多人，他说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要征服、要抑制、要控制的是自己。只有 those wise one 有智慧的人才明白这一点。他说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说，哎，我要征服的不是别人哦，我要征服的是自己。我要控制的是自己。当能够征服自己的时候，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时候，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因为这样子做，所以他没有怨敌，他没有敌人，他会断掉一切的怨敌。是不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一般人就是我要大胜过你，我要把你压在下面，我就是征服你。但是他结了很多冤，可能表面人家对你很好，可是私底下大家是不认同你的，这一般人就是认为这样子嘛，所以他就用欺压的方式，比较那种呵斥的方式。可是有智慧的人，他明白这一点，他说：“我不是要征服你，我应该要征服我自己。当我征服我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跟任何人结恶缘，我没有怨敌。”有智慧的人，他会这样子，他会去看到这个部分。所以跟汉译本呢，三 B 哦，第三颂的最后两句，还有四 B 第四颂的最后两句呢，可以稍微对应一点点的哈。如果不思维真实意，你的冤结怎么样可能结束呢？冤结焉得息平息？你的冤结怎么可能平息？但如果你思维真实意，冤结必得息。什么真实意呢？平息自己，不是平息，征服自己，不是征服他人，这个是真实意。你明白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冤结自然停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冤结还是继续的在那边呢滚。所以慢慢思考啊，这些法句道理哈，跟我们一般的思维刚好是相反的，全部哦。所以有看大家有时候听到是这个样子吗？慢慢思维哦，慢慢思维。那佛陀继续在讲第五颂，好，英译本的第五颂，他说啊。一些比如说破坏人家的骨头的，什么叫破坏 breakers of bones， 什么叫破坏人家骨头，就是打人家，打到人家骨裂，这个叫破坏人家骨头，就是打的意思啦。那些互相用棍子在对打的，打到骨头都裂开的 breakers of bones， 或者是杀害哦，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孩子，这种杀害 murder，或者是偷他的羊啊、马啊、财产啊，掠夺，有人掠夺，夺他的牛马财产，或者是甚至把他的整个国土 entire realms 整个国土被都侵略了，发生这些事情，最后彼此都能够怎么样？互相原谅，都能够和好。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回刚才两个国王的事情，有没有？抢了对方的国土，杀害了他的父亲，不只抢了国土，还把他的 牛马财产全部都掠夺了，但最后有没有和好？最后和好嘛，对不对？两国也和好了嘛。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能？这个你们又是指谁啊？你们比丘们为什么你们都已经舍家无家了？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人家这种抢人家国土、杀害杀父之仇，人家都能够互相原谅，你们为什么做不到？佛陀那种感慨啊，你可以想象哦，他劝不到他们，他自己在那边作诗，就是抒发情绪，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很正常的情绪抒发，要学起来。所以，如果你以后劝不到、做不到一些和解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去这样子呢，去喝酒还是什么，或者是去乱打没有用的，跑去一个明媚的月光湖边开始作诗，情绪抒发，正常的情绪抒发，还可以留给后人去反省啊。所以碎身断命，夺象牛马财，破国灭亡尽，彼忧故和解，最后他们还是和解啊。哦，所以对应汉译本的第二句，第六颂啊，第六颂跟汉译本第八颂其实是蛮比较接近。我们先看英文的部分哈。如果他说，如果一个人找不到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worthy friend， 你找不到。先说找到齁，你能够找到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他有戒行，他有德行，他很坚定在修道上啊 ,steadfast, 坚定 ,virtuous 是他的德行。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同伴、法侣、朋友，那么有这样的朋友的话，这是好事，为什么呢？所有的危难 danger 都可以 overcome， 就都能够被征服了、哦、所有的这一个危难都会去除了。那你能够找到这样的朋友的话， walk with him， 跟他在一起，跟他走在一起，好好的跟他走在一起，知足的正念的跟他走在一起，意思就是珍惜你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哦、所以善友善知识、哦、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他能够让你感受到良善，感受到德行，感受到坚固的信心， 你一定会感觉到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呢，没有困难的，所有困难呢，当我一感觉到有困难的时候，我这个朋友一定会教我、引导我怎么样冲破这个困难。这种人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好好的跟他走在一起，跟他一起走，跟他结伴同行啊、哦。所以若得定为侣，会者共修善啊、哦，舍本所执意，欢喜常相随。汉译本呢？他比较从定跟慧来讲啊，那么英译本刚才讲这个巴利版本呢，他是比较讲说有一个这样的人啊、哦，一个这样的人。汉译本就是说，如果你的法律有定有慧的话，你发现你的法律有定有慧的话，有定有慧，这种人是很难得嘛，对不对？心情很平静，很安定的，然后又有智慧处理的事情。啊，这种人如果你能够跟他在一起，遇到这种人的话，你就不要太有太多自己的意见了，你要舍本执义，这样明白吗？你要把自己的一些价值观观念先放开了，因为这个人真的很难得跟他在一起。如果遇到这么好的人，你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想法意见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人家会离开。就像佛陀，佛陀是一个有定有慧的最好的伴侣嘛，法侣嘛。现在你们这群比丘整天在吵，这么好的法侣在你面前，你都不听，不跟他互相的这样子在道业上努力精进，一直想讲你们自己的想法， 那最后这个好的伴侣都会怎么样？离开，像佛陀这样讲完这个偈颂过后，他就离开了。他会自然会去找一个让他可以安心办道的地方，不会想说每天跟这些人在一起，然后呢，每天早上睡醒有正能量，结果跟看到他们这样子吵架，就变成没能量了，马上电池都没干了，要重新充电这样子，哦，所以他会离开你的，再好的朋友他都会离开你，这样明白回事哦。第七颂，相反过来，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值得深交，然后呢，他又不能够用良善坚固的心，来引导你的，如果你遇不到这样的人，那么要怎么样呢？离开，就好像一个国王，哦，舍去已征服的王国后，独自走在森林中，像一个独大象，一个单独的大象，哦，在森林中走，一只大象。那这个大象的出现，哦，出现在这边其实蛮奇怪的，因为他后面中阿含的部分，他后来就有提到说，佛陀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一只大象。为什么大象一般是一群的嘛？可是这个大象他自己一只大象在走，然后佛陀就用他心通去了解这个大象的心。他后面会讲到。所以这个大象呢，说在这边出现哦，这记就是讲这个大象的事情之前出现这样的记诵是比较奇怪，可能在整理的时候，先把记诵整理在一起，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忽然间讲一个大象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想象为什么忽然间跑出一个大象的说法出来啊。总之就是说，这个大象啊，它在一群大象里面，如果说它没有好的同伴，这个大象都会自己想说，我去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自己一只象走好了，它不是人啊，我自己一只象自己独行就好了，哦。所以他说，佛陀讲这个偈颂说，如果你今天找不到一个好的同伴跟你在一起，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发现你的能量会越来越低，一直被他影响，那你可以选择暂时独修，独自的走在你的修道路上，你可以暂时这样子选，你不用生气，你不用懊恼，就选择独修就好了，所以若不得定伴，会则独修善。就好像这个王延治国如象独在也，这个国王的部分呢，就可能就比较难理解，但是大象的部分就是跟后面是有关系的。那独行的时候莫为恶，如象独在也，就像一只大象在一个自己一直在野外，自己一只大象在野外，但是不会作恶这样子。独行为善胜，互与恶共会。在这个时候你选择独行，但是你不能作恶，还是以善为主。然后也不要去跟这些不好的呢去相会，所以自己独行，那也要照顾好自己，这国王舍去已征服的王国，那么汉译本是王延治国，如果说国王舍去已征服的王国，会比较像长寿王。长寿王他第一次他已经征服了这个另外一个国王嘛，对不对？抓了他，放了他过后，后来又来打一次，他最后他选择不打了，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的人民也会受伤，这个很伤，所以呢他最后自己一个人离开，有没有带着他的妻子就离开了。所以国王舍去已征服的王国，这个是比较相呼应在前面，那个长寿王离开这个国王离开他自己的国土的那种情形。 卢王言治国呢，就比较难理解哈，在这边啊，不过没关系，但大概的意思大家已经抓到了哈。第八颂啊，所以最好自己走。如果你没有好的朋友的话，如果没有啊，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朋友的话，你最好自己走。那个时候呢，你不会有一些愚痴的朋友一直影响你，然后一些不好的朋友一直影响你。愚痴的朋友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啊，总之就是不好的恶友一直受他影响这样子啊。所以自己走，但是不要做种种的恶啊，就像一个大象呢，走在这个森林里面啊。那比较可以跟汉译本的第十一颂相对应哈。在学习上没有遇到善友，不能够遇到跟自己同等什么呢？比如说同等想修行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你遇不到这样的人，那么你要坚定坚毅独奏，要明白为师吗？坚毅独奏，互与而共会。比较没有对应上的就有两颂，好，汉译本，比如说第一颂，以若干言语破坏最尊重，哦，破坏身重时无有能喝止，哦，那这句是主要是讲说，佛陀劝他们不听，就是变成有一种破坏最尊重的那种情形，哦，然后破坏身重，破和合身了。在破和身的当下，因为嗔恨，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喝止他，喝止停止他们啊，哦。还有第七颂，他人不解意，唯我独能知。若有能解意，以会变得喜啊，哦。可能有一个部分可以对得上啊，哦，不了解的时候啊，哦，只有我有智慧的世尊哦，了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像我一样了解的话，那嗔恚就能够平息了。所以这句可能跟刚才有一句也可很接近哈，哦。所以它中文跟汉译本跟这个英译本呢，一个是大概有十一颂，另外就是有八颂，所以自然呢有些部分你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才能够去看到它们的相对应了哈，哦。不过大体上，它的内容，哦，是不难理解，哦，很明白很清楚。那佛陀讲完这些偈颂过后去了哪里，我们继续看，哦，这故事发展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劝这个争吵的两群比丘，劝不听，所以佛陀离开了。去了哪里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婆罗卢罗村，那边有一个修行者叫做婆鹫哦，婆鹫，他也是释迦子，释迦子就是跟佛陀出家的，修学佛陀的法，所以佛陀去探望他，去看看这个独居、独自修行的婆鹫，哦，这个婆鹫精进吗？非常精进，昼夜不眠，太精进了吧？精勤行道，自行常定，住道道平法，哦，他总之这些句子都是在描述他很精进，哦，很精进。这个婆鹫看到佛陀来表现得怎么样，他当然是知道这个是他的老师，所以他非常的开心了，就跑过去迎接佛陀，哦，35到36页，第36页了吧，哦，他去迎接佛陀，哦，帮佛陀拿衣钵，然后呢敷床座给佛陀，然后帮拿水给佛陀洗脚啊，这个是很传统的啊，哦，在台湾你看不到，除非你在南传的道场可能会看得到，没有穿鞋子的话就可能又要洗脚了，但是在南传国家，比如说缅甸、泰国，这个是很正常，他们没有穿鞋子，或者是穿即使穿拖鞋，这个脚都会有灰尘，所以要进房舍或者是进大殿之前呢，都会有一个小水桶啊，哦，或者是那个瓦的哦，缸，一个缸在旁边呢，放了水，然后就用那个水先洗脚了，才进这个房舍。 所以佛陀就跟这个佛陀就跟这个婆舅讲，就问他，你去慰问他，去关心他，怎么样？你安稳吗？有没有缺乏什么呢？那这个婆舅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足易供养。你知足的话，你不会嫌弃，你会好好的安心办到，不管外在的因缘、内在的种种因缘，哦，你都会知足的表现出来。所以他说：“哎，世尊，我常安稳，无有所发，哦，过得很好啊，哦，keeping well, comfortable 啊，not having any trouble getting alms food 啊。”包括问他说：“你去托钵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他说，在英文版本，他进一步说：“我没有遇到这些问题。我即使去托钵 alms food 就是去托钵的时候呢，也没有遇到问题。”啊，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修行，独自修行。佛陀很关心，在巴利版本你会看到说，佛陀除了关心他整个身心好不好，还问他你在乞食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在一个地方修行，可能在那边没有人供养他，或者他去乞食也乞不到，这个会对他会有影响。如果有这样影响，佛陀就会劝他，你可能要换地方，因为你色身没照顾好，你就不能够有。安心办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佛陀是非常慈悲、非常生活化。如果今天佛陀在世的话，他看到你这么用功修行，他不会跟你闲聊，他会关心你。哎，你在这边修行到怎么样？有遇到问题吗？你的身心怎么样？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的话，你在这边有没有人来供养你啊？或者你出去托钵，你会托到食物吗？他会关心你这个方面。哦，所以佛就也如实的报告。那甚至在汉译本呢有提到的地方，就是说佛陀甚至问他：“你怎么样达到安稳？你怎么样无所发？无所发？”佛陀问他，他说：“哎，我什么都 OK，都很好，过得很好。那你怎么样完成这个部分呢？你怎么样得到这个部分呢？”他说：“我昼夜不眠，精勤行道，自行禅定，住道品法。”你回去不要学昼夜不眠哈，昼夜不眠是说他描述他很精进而已啦。啊，我们适当的睡眠还是要有啊，但你可以注重在什么呢？住道品法的部分。道品法就是指八正道，他把八正道表现出来，从正见一直到正定的部分，这八正道表现出来的话，你的生活里面有八正道，那么这个就是精进了。佛陀就知道哦，这个人。能够住道品法，能够在用八正道生活的话，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啊，那这个人懂得修行，懂得用功，佛陀就放心了啊。那八正道如果还没有见到、没有解脱之前的修行者，一定也是修八正道的。那个时候，他修的八正道是有漏的八正道，他有漏的还是有烦恼的哦。但是成就圣道以后，你说他会远离八正道吗？一个阿罗汉，一个出果圣人道、四果阿罗汉会远离八正道吗？不会，他表现出来的也是八正道来的，因为八正道就是身口意身行为的表现来的，所以一个阿罗汉他一样会有，自然会怎么样表现出什么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八正道是我们根本一个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你学佛的根本依据来的。你没有正道之前，没有见道之前，你一定要学八正道。但为什么称为有漏呢？因为你所学的八正道，你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正见。或者是他可能是言语上、文字上的证件，你还没有真正去印证他的，这样明白吗？你的正语、正业、正命，在表现上，你努力的表现正语、正业、正命，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不圆满，尤其在生活的应对上，尤其夹杂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的正语、正业、正命呢，也一样，你表现出来过，你还是会面对一些烦恼，比如说你很想表现正语。 赠与就是说真实的嘛，爱与什么之类的。可是你说了过后不讨好，别人不开心，那你会不会因此起烦恼？会，因为你凡夫嘛，大家是凡夫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跟烦恼相应。即使你表现出赠与，可是因为别人不讨好哦，或者是你看不到那个功效，所以你起烦恼了，烦恼相应。所以你虽然表现赠与，可是是有漏的赠与。可是对一个见到以上的圣者，见到见法性的圣者，他只知道要表现正与正业正命而已，你怎么反应他还是从法去看，明白吗？所以他不会起烦恼的。他觉得比如说一个出果圣人，他觉得哎，这件事情上我要表现正与，他表现过后你不满意，你骂回他，你说他会就凶哦？他会 hurt 吗？他会受伤吗？他会的话，那他还是有漏的，这样明白吗？你表现正语，然后呢，你受伤，你觉得心里啊，怎么我表现正语，结果不讨好，你会受伤是凡夫吗？你还有我见吗？对不对？还我相应吗？对不对？我表现正语，竟然你不能够接受，你有我有你，都是我见来的呢。所以它是有漏的赠与，这样可以理解哦。对一个出国以上的圣者，他已经没有我见了，破我见了，所以他根本不会想说我在表现赠与，你不讨好，他不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自然表现那个赠与的时候，他不会受伤，他不会起烦恼，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正见到正定都没有我相应的，都不会落入我见常见里面的，所以是无漏的八正道，所以整个表现不会离开道品的。所以佛陀知道啊，他会用功，我因为懂得自行常定住道品法，所以呢我常安稳无有发所发。他这么一讲，佛陀的安心了，知道说他懂得用功，这个人懂得用功。啊，佛陀心里就想啊，这个婆鸠你看不会吵不会闹哦，不会整天想要跟人家斗争，哎，这种人好不错，我要跟他说法，好教啦哦，这个容易教。然后如果你是做老师的，我想可能你也会有这种心情，如果你的学生常常跟你对抗，你是心里就想说啊，这个很难教，算了我不想跟他吵，他就会自然离开。但是如果你发现诶，你这个学生很用心想学，很用功，你这个老师一定想说哦，这个我要教，我宁可多给他说一些哦。当然佛陀不是我们这种凡夫那种老师的想法啦哦，但是佛陀就想说诶，这个我可以给他多说一些法哦，让他更精进哦，更懂得用功在自己的这个道修道路上。所以佛陀就这样子呢，就给婆鸠说法，让他劝发可养，成就欢喜。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又一个段落了。佛陀无量方便给他说法过后又离开了。你看这部经有点长，念下来可能比你的阿弥陀经啊、八十八佛楞严咒加十小咒还要长哦。他佛陀接下去故事发展到第三幕了，你要一幕一幕去看了。第三幕佛陀就离开了婆鸠，去了哪里？这时候去到什么呢？护士林。这一段呢是巴里版本没有，他去了护士林，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只有佛陀一个人哦。所以有时候佛陀也要独处，有自己的时间空间，这样子在那边呢好好的哦，想一想啊，静坐啦各方面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过后，他就想说想起前后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第一幕就是什么呢？那些斗争的比丘，他就想到那些比丘，哎呀，在那边斗争，相扶相争，相称共争，我不喜念彼方哦， 所以呢就离开了他们啊。我不喜念彼方，你不要从凡夫的角度去看啊，我讨厌，我不喜欢，佛陀不会这样子想，但是确实就是有对比了嘛，对不对？然后想起第一幕的这件事情过后，当时呢有一只大象，所以我刚才讲有一个大象的记诵里面呢，其实跟这边有关系，有一只大象呢也像类似佛陀这样子，本来像是象群的一群象的，可是这个大象很奇怪，它一只大象自己来到这个护士林啊，自己一只大象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佛陀当时就佛陀还没有用他心通之前哦，这个大象是在想，大象想什么？这经也描述出来了啊。大象复作思念，也想说大象想什么？他是想什么呢？啊，我终于啊摆脱那些群象了。哦，有母象、公象、大小象子，那些象是一群的啊，终于摆脱了哦。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一群象嘛，象太多怎么样，都会把那个草呢糟塌了，踏坏了，一群象在那边，水呢也会因为象群嘛，大家在那边玩，然后呢混浊了，所以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吃的草都是被他们踏扁了的草，踏坏了的草，糟塌了的草，我喝的水都是混浊的水，现在可好了，我一只大象，我又要讲我一个人，我一只大象自己独处，我可以吃到新鲜的草，没有被糟蹋的草，我可以喝到清凉的水，没有混浊的水，大象这样子想，大象在那边想，佛陀用他心智知道大象心里这么想，这些事情都是佛陀后来跟一定在一些情况之下讲，然后阿难刚好在，所以呢听起来了，才会在结集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再重复的讲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阿难啊，然后把法传下来的这些祖师大德、哦、记录的这些种种的人、哦、所以佛陀用他心通知道这个大象心里面想的、哦、你看一象于象等哦、都是一样有这个象牙之类的、哦、以心与心等，然后我现在呢跟这个大象，这只一只大象呢的心是同等的、哦、怎么样，乐独住林，乐独处，我现在这个大象的心情跟我现在的心情很像，它是这样的意思、哦、好，这个到这边，这是第三幕，对不对？哦，有了这么一个情节，然后跟前面的寄送是有关系的。然后接下来，佛陀又拿了他的衣钵，又出发了。哦，这时候去哪里呢？波那瑟曼什么？波那曼瑟士林。哎，第四个情节发展到第四个情节，所以有去了。不同的地方，四个地方，对不对、哦、四个情节。好，这个第四个情节已经算是快最后了啦、哦、那最后这个部分也是蛮长，我们今天也应该讲不完。汉译本呢先描述这一个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呢、哦、这个树林啊，修行林里面呢有三个很出名的人，也是跟佛陀学习的。这三个是谁呢？有你们认识的阿那律，阿那律，天年第一的阿那律陀，还有难提，还有金比罗，这三个人在共住在一起修行啊。他们怎么样共住修行呢？两个版本都有提，但是呢是先后次序不一样而已，这样可理解吗？啊，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共住修行，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哦、值得出家人也一起学习的。所以我也给我的福缘的学生啊同学啊，就是给他们特别选这个部分呢 告诉他们什么叫和合共住，看看佛陀时代三个人在住在一起的和合共住是怎么样的、哦、他这边就描述了其中一个尊者、啊、如果说他们有三个人嘛，其中一个出去乞食提前回来的话，最先回来的话、啊、他就要负责什么呢？敷床，你不要想那个睡觉的床哦，这边讲敷床都是床坐的床，因为吃饭呢，他们有一个吃饭的地方，打坐有打坐的地方，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就要铺那个坐垫出来，所以这个敷床就是那个坐垫啊，大家用餐的地方，所以就有先回来的人呢，他就要负责做这个工作，等一下他的其他同伴就会回来了，要吃饭了，所以呢，他就要把位置摆好。那这跟我们现在在汉系的佛教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什么呢？等一下如果11:20我们打板入五官堂吃饭，就要有人先把这些桌椅钵啦什么之类排好啊，有机会去参观一下服务员的吃饭的前后的时候啊，我们11:20就会打板入五官堂，10:30负责大寮的同学，我们自己要煮了嘛，你们都知道嘛，我们自己要煮，自己要切菜，就要煮，然后就要打菜。10:30负责大寮的同学一下完课，他们就要下大寮，负责煮的煮，煮好菜的负责去打菜的去打菜，负责擦桌子的擦桌子，负责供佛的供佛，这样子哦，负责把那个椅子什么排好的，他就去负责，就很类似现在大家所做的哦。所以他要怎么样？但是因为南传国家或者是当时的佛陀的时代呢，就要准备什么洗脚的器具哦，还有呢洗脚的那个垫哦，凳就是那个现在比较像那种一个木板，因为你洗好脚过后，可能旁边还是有沙什么之类，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一块木板。你踩在那个木板干净的木板上再冲洗，你就能够把那个沙给灰尘给弄掉、哦、还要有擦脚巾，把擦脚巾放好在那边，为什么？洗好了脚一定湿啊，走进去吃饭的地方那全部都是你的脚印，真的是走过去留下痕迹了、哦、所以一定要擦脚巾也放好，水瓶皂罐什么都放好，第一个回来的主动做这些事情，不用别人交代的、哦、然后其实他就如果能够他起食回来嘛，他带回来的食物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如果他吃得完他就把它吃完没有关系，如果他吃不完他就把它放这，然后呢盖起来，然后呢收钵，处理自己的钵，然后呢洗好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去宴坐，去打坐了、啊、最好是先去经行了，不过经这样子讲我们就这样子来读、啊、吃完饭先去经行是最好的、啊、不要直接马上去打坐、啊、然后最后回来的，现在讲有三个人嘛、啊、第一中间那个我们不讲了，最后回来的呢，如果能够把剩余的食物吃完的话就把它吃完，如果吃不完没有关系、哦、他有两个做法、哦哦、我们先讲这样子、哦、他自己拖回来的食物他能够吃完就把它吃完，如果他吃完自己的还觉得不够的话，因为前面有留下食物嘛，他可以吃留下来的，因为他是最后回来的，所以剩下的食物不管是他剩下的还是前面的人剩下的他都要处理。他怎么处理呢？有两种方法，一就是倒在净地，净地在这边可以讲说是没有植物的地，没有植物的、哦、所以在到现在你看一些南传国家呢禅林里面他都会有一个土地挖起来，挖一个洞，你会把那些食物倒在那个洞那边，把厨余倒在那个洞， 可以变成那个化肥还是之类的什么，总之不能够有植物的，因为你植物的话，你常常倒一些吃的东西下去，它植物就会死掉了啊，所以不能够有植物的。然后呢，再来是如果你要倒在水里面，确定无虫水啊，眼睛看得到的了哈，有细菌哦，那不算了哈，除非你眼睛可以看到细菌吗？看不到吧？你知道里面有虫有什么？那你不要倒下去，你倒下去的话，它可能会死。比如说你食物有油的话，那些有生命的就会被弄死了，然后再把这些器具呢全部洗干净，然后刚才摆出来的东西，因为最后一个就要全部把它收回，这样明白吗？最后一位要负责把椅子放，那个坐垫放回原位，什么东西全部放回原位，主动的去做。然后才入寺院坐，才去打坐啊。所以，时间快到了，时间到了，我就把这一段讲完了哈，把这段给讲完。那么，愿坐打坐过后起来，第一个不管谁了哈，看到哎，这个水没了，因为水有时候是拿来喝。或者是拿来清洗的，或者是洗厕所的，这水没有了，他就要负责去取水。他去取水的时候，你看一个人去取水，如果他能够一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话，他就这样子一个人完成；如果他不能的话，他就用手招另外一位比丘，请他来帮忙，然后两个人就把这个水取回来，主动的，还是一样主动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时候不是他们该说话的地方的时候，所以他们不会说话。他只是用手招手，哎，一起来把这个做好，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说话呢？每5天他们就会聚会一起，共说法，或者是不说法的话，圣默然。5天他们就会聚会在一起，这个就是他们和合共住的情形。所以我为什么会给上面的同学们看，服务员的同学们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工作不会主动做，还会互相埋怨啊，他没做好，没做好。可是你看回经里面描述的，就是说哪一个东西没做好，寺院的任何东西没做好，我们都要自己主动去做。你一个人没办法胜任，你可以叫另外一个人帮忙。佛陀对我们的期许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三个弟子就是这样子把它表现出来，很主动啊。所以寺院如果能够这样主动的话，你看一定和和；你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这样主动的话，一定和和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那么到底还会发展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哈？后面讲很多关于修行，因为他们的修行的问题，他们面对一些修行的问题，佛陀都给他们解答的修行问题。所以下个星期的课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记得来，还要打广告啊。好，一样1分钟，把你今天听法的欢喜哦做个回向。回向你自己也可以，回向你身边想回向的人也可以啊。那么1分钟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